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是面向方正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连接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大家下午好，我是方正机器的朱博瑞。那今天下午还是给大家更新一下机器人板块的观点以及后续的一个展望。那首先呢，就是更新一些行业的这个新闻。首先海外这边，在4月30号，美国人形机器人公司弯叉发布了视频，那宣布公司在美国加州海沃德的机器人工厂正式落地运行。那这个工厂呢，已经开始机器人的一个规模化的生产，并且呢，它也可以设计并制造机器人的关键部件，包括像电机、电池、结构件、传动系统、传感器等等。然后另外就是弯叉的另外一家工厂圣卡洛斯，那会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上就是投产，可能在下半年。弯叉呢目前是已经具备了每年最多10,000台机器人的一个产能，规划到2027年底这个产量会扩大到每年100,000台以上。然后第二个就是5月8日，Figure AI 也是发布了人形机器人 Figure 03最新的视频。那视频中是两台搭载同一套 Helix 02 VRA 模型的机器人，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了卧室的这个打扫跟复位，包括开门、挂衣服、收纳耳机、合书、扔垃圾、铺床以及把椅子推到桌下等等一系列操作。那 Figure 称这是由单一神经网络直接从端到端控制多台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协作式的操作任务。然后国内这边根据第三方媒体的一个报道，那4月底的时候，智源向供应链新增了超过10,000台人形机器人的一个订单，其中远征系列和灵犀系列占绝大部分。根据之前市场研究机构发布的这个报告，2025年智源的人形出货量是超过5100台，出货量跟份额都是全球第一。那这一次智源向供应链新增了10,000台的订单，相当于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水平。那我们认为就是今年包括智源在内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内厂商在这个人形产量的高速增长甚至是翻倍增长上是值得期待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国内这边，像国家电网是印发了2026年具身智能发展规划，计划在2026年去集中采购各类具身智能设备大约8500台，总投资68亿元，其中设备采购预算是58亿元。另外像南方电网以及地方能源集团估计也会跟进采购具身智能设备。那业内的人士预计2026年电力行业具身智能的总投资规模有望超过100亿元。那像之前有这个深耕电网巡检和特种机器人领域的厂商有望迎来订单放量这种机会。那根据国家电网这个具身智能发展规划呢，它对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的定位或者说作用吧，主要是有三个。第一个是高危替代，也就是通过机器人替代人工去完成高空带电、强电磁环境操作等等一些高危任务，来降低人工的安全风险。那预计是可以把安全事故发生率降低约 80%。第二个是效率的大幅提升，通过机器人大脑小脑分层协同的架构去实现复杂工况下自主决策和精细操作，就是预期巡检效率会提升4到5倍，那故障处理时间会缩短50%到60%。第三个是积累数据资产， 也就是通过机器人在真实场景的作业数据来构建国内电力行业专属的高质量数据集，为下一阶段的大模型训练和智能决策去提供基础。然后在这个规划设定，就是国家电网这个规划呢，也设定了一系列的阶梯式的目标，像2026年是规模化部署的元年，那刚才也提到会采购具身智能设备8500台左右，总投资68亿元。然后2027年计划是进入到加速普及期，那希望智能化设备能够覆盖80%以上的高危作业场景，然后更远期到2030年是希望实现具身智能与数字孪生电网的深度融合，能够实现自主化的运维。以上是国内像龙头企业订单和一些这个具体场景落地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最近在小米的投资者大会上，小米机器人也是公开亮相了，主要是为嘉宾递伴手礼、握手、击掌等等，就是展示它的一些这个手部的能力。然后上市进展这边，像老牌的四足机器人公司云深处，最近已经完成了上市辅导，进入到辅导验收阶段，然后要冲击科创板的上市。以上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些这个重要新闻的更新，然后接下来再就是更新一下 T 链这边的一个情况。其实在之前就是今年的2月到4月 T 链整体表现是比较一般的，那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特斯拉的 Optimus V3 发布延迟，之前计划在 Q1 发布，那目前是推迟到年中，对这个板块情绪有一定的影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今年整体这个新能源车退补之后呢，市场对汽车的贝塔有一些担心，而机器人公司呢普遍是或者大部分是汽车链麒麟的公司，所以呢市场对他们的业绩报也有一些担忧，就是也是影响了整个板块的一个情绪。然后从4月30号业绩报落地之后，一直到这周的这个五一假期回来之后的几天，其实机器人板块的涨幅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觉得呢，这个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市场看到了在五月到七月这段时间内，这几个月内，T 链可能会有比较密集的催化，然后有可能会带来这种贝塔性的这种行情。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首先呢，就是像马斯克之前也提到，就是 V3 会在年终发布，那么很有可能就是6月或者7月。然后呢，虽然他之前 V3 的发布是推迟，但是生产时间的节点还是按照之前的预期，从7月下旬到8月份去开始量产爬坡。那么我们认为如果是7月份要开始量产爬坡的时候，那他一定会提前通知供应商去备货，去交付这个零部件，那也就是往前推一个月左右，或者是一个月到两个月，5到6月份就有可能会跟踪到就是下半年量产爬坡的一个订单，以及核心供应商的份额情况，还有就是是否有新玩家的进展比较快。那么从七月份开始，就能够实际跟踪到 T 链那边的一个出货情况，所以我们觉得从五月中下旬，或者说从五月份开始，那整个 T 链可以跟踪到的信息是比较多，并且有可能是会超预期的。那么最新的一个进展这边呢，就是最近也有部分核心供应商说拿到了新的月度订单。对应大概百台级别机器人的这样一个量级，同时呢，特斯拉也口头给了七月之后的一个量产的计划。那么在机器人能力的迭代上，之前马斯克在采访中提到，到2026年底，机器人可以在工厂执行一些复杂的任务。那我们认为，其实特斯拉 Optimus 的硬件已经足够优秀了。目前主要是可能在数据上还是比较缺， VV3 呢是年初才基本定型，然后 Q1 陆陆续续跟主要的供应商签署一些 PPA 协议，包括它的外观上可能还有一些小幅的变动所以之前组装的机器人，一个是每个月交付的量并不大，第二个交付过去也主要是以各种测试为主，那后续呢它可能需要这个量产之后需要有更多的机器人去在产线上运行，来收集数据，来进一步训练和完善模型所以除了下半年的这个量产爬坡之外我们觉得下半年特斯拉机器人能力的迭代也是值得期待的，那可能比如说在三四季度会通过视频的形式来展示更多的机器人执行复杂工作的这种能力。那从这个投资的逻辑上来说呢，我们觉得主要有两类，第一个就是供应链的缩缺因为其实从年初以来已经有部分核心的供应商已经签署了 PPA 协议，那签了这些协议的供应商呢肯定就是一个就是他们之前已经陪伴特斯拉迭代了很长时间，也在持续小批量供货那现在有了 PPA 协议，有了这种框架协议之后，也是长期的确定性的这种供应商所以包括像拓普、三花、荣泰、恒力、五洲长盈等等，这些就是核心供应链的企业，我们觉得还是持续看好。那后续的看点呢，主要是在真实出货的份额上，因为目前各家给的份额口径其实都很乐观，那市场也很难分辨出来到底谁更谁更靠谱一些但是七月量产爬坡之后，那如果能做到持续的月度出货比如说1000台以上的这样一个量，那么往下半年和明年去看各家这个供应商的份额和格局你会更清晰。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这个就是新产品的迭代，或者是这个竞争格局比较好的环节的这个新玩家的进入上之前呢可能玩家比较多的像四杠算是这个玩家比较多，那后续主要是去关注这个份额的一个情况，然后其他像减速器包括模组包括那个轻量化的 PIG 材料，其实确定性的玩家都比较少。那后续呢一个是关注是否有这个新玩家能够做进去然后另外呢也是关注这个在用量上，比如说谐波的用量，比如说 PIG 的用量是不是会在后面的 V3.5 代 V4 代上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然后另外就是像特斯拉应该已经开始 V4 版本的一个设计开发，那后续去提升感知和模型能力那也会是这个迭代的重点所以就是关注一些目前还没有国产化的这个传感器，比如说像一维粒、六维粒、电子皮肤我们觉得这也是后面有可能有比较大弹性机会的一些环节然后国产链后续的看点呢，我们觉得还是三方面一个就是像就是类似国家电网这种高危巡检以及其他的一些导览导购这些场景的那个订单落地以及增量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摩托公司上市进展包括像这个宇树云深处，然后银河通用等等这些厂商这个下半年的一个上市节奏。第三个呢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在工业场景应用端的一些探索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工业端的应用才是未来放量能带来快速放量的最重要的一个场景但是我们觉得机器人的放量和产品迭代是可以同步进行的那会我们觉得在国内这种这个有性价比的这种机器人快速迭代的这个情况下是可以向市场证明机器人会在越来越多场景上有应用价值。那国内这边就是建议关注像东方精工、美湖、宁波华翔、上尾信材等等 然后以上就是我这边对机器人板块的一个更新，那感谢各位参加，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